感谢神啊，虽然在疫情的期间诗班是不能够聚在一起练诗，但是呢我们却能够透过这种高科技，我们可以凑在一起来献诗。疫情不能终止我们对神的敬拜，他也不能停止我们对神的侍奉。正如诗班所献的诗里面说到，每天我活，我要向主来歌颂，声清澈嘹亮，我欢欣歌唱，宣扬他无比的大爱。然后诗歌的结束说，我要侍奉生命的救主，尽我的一生。大家不要轻看我们诗班的侍奉啊，短短的十分钟的献诗花了好几十个小时啊，策划、录制音乐伴奏、编排、剪辑是很不简单的。但是虽然花了那么多的时间跟精力，但是我们所侍奉的神是配得我们这样做，大家阿们吗？阿们。1941年，当这个世界第二次大战在进行当中的时候，成千上万的纳粹犹太人被关在这个纳粹营的当中劳动致死，总共大概有600万人被屠杀，无论是饿死的，无论是枪杀的，无论是病死的，无论是送进这个毒气房里面，这些人每天都活在恐惧的当中，生命里面随时啊都会丧生的。有一批犹太人，他们被分配去劳动，那他们被吩咐要将一堆重重的大石头从路的一端搬到很远的路的另外一端去。他们听到有消息，有传言说，这些石头呢是要用来去建筑一个可能很伟大的一个建筑物，甚至于可能是要开一条的马路。所以这批的犹太人呢就开始感到生活当中虽然是苦，可是有个目的的。所以他们日复一日的很搬着这种沉重的这种的大石头，那身体酸痛饥饿可是呢他们愿意支撑着，因为每一个晚上他们都带着一个好像一个梦想，那进入他们的梦乡里面，因为他们想到纵然辛苦，可是自己有一天会在一个某一条路某一个建筑物里面留下自己的一份荣誉，他们生活就变得有目的了。可是有一天他们也是照常的很早被叫起来准备辛劳的工作，要去搬什么石头，但是他们这次被批一个新的任务，就是呢把他们以前所搬动的巨大石头运回去他们最初的起点。这批犹太人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所有的劳苦努力是毫无意义的，没有任何的目的，就是劳动，突然之间他们感觉到生命也没有目标，生存既然没有意义，结果呢这批人很多人就很快死了。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生命中他们放弃了生存的动力。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面呢，必须有一东西，有盼望使我们相信我们生存不是没有意义的。而当我们的生活有目标，有方向，一切都会改变， 我们会活得好像是有力不是乏力，我们会觉得说生命当中总是有一个 purpose 的，所以啊，生命是需要有一个意义的，生存的意义，人生需要有意义，不是吗？请问你为什么每天都在劳动？你问我生存为何？上个月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二节，保罗的话让我们知道我们被造是为了敬拜神的。他们说你们如此侍奉或是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经文保罗就劝我们，他也解释原来我们敬拜跟侍奉两个是分不开的，所以如果我们是为了上帝啊，要敬拜他而被创造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我们人生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要侍奉上帝。所以呢，上个月跟大家分享敬拜人生，接着我今天早上用一节我们在 Home Group 也查过很熟悉的经文来探讨一下侍奉人生。所以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同来再祷告。主啊，我们都说我们为下一代活，上一代也说为我们这一代活，我们的下一代也会说哦，他们为他们下一代活，可是主啊，我们都错了。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得不到他们的感激、欣赏、体谅，我们心里面很难受。主啊，我们人在你面前岂不是同样也背负你吗？因为我们生命是你用重价买赎回来，求主让我们明白生存的意义，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也是为了要侍奉你的。求主今天有话跟我们说，就说到我们心中，我们向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再回来看这一节的经文，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这一节经文可以分两方面来看，头一部分想到说我们原是神的工作，然后他下面一段说我们是要为神工作。所以前面是一个因，后面是一个结果。前面解释了我们是谁，我们的身份 who are we， 但是后面呢讲到一个结果，告诉说如果你明白的话，因此你就要来行动。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看到一部分是神做工在我们身上，但是一部分是我们借着我们做工让上帝做工在我们身上。一个是他创造我们的原因，一个是创造我们以后我们必须要去继续的，一个是他巩固肯定我们身份的时候呢，我们也要采取一些的行动。所以我们就分两部分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啊，这句话已经肯定了我们这个人与其他的生物不同的地位和价值。神是我们的创造者，人就是被造的。那工作这一个字啊，在英文被翻译为 handiwork， 有一些翻译成是 workmanship。那其实希腊原文这个字是用一个非常特别的字，它是用了 poema。 poema 呢就是我们英文的 poem 的这个字根。那我们知道 poem 是诗词啊，诗词可不是一般的文章啊，你写诗的话要经过思考的，要用对字词汇的，要工整的，要对称的，要讲押韵的，所以不是一般的词，是诗词。所以啊，我们可不是神一般的工作，我们原是神的手艺，所以我们是神的 work of art， 我们是神的 艺术品，所以正确的翻译应该说哈，我们原是神的手艺或者杰作，英文用的字更好 ，masterpiece。说上帝不是在生产线上面大量制造装配，把人件拼出来的，这好像是同一个模子啊，然后呢同一个印章，那出来各个产品都是一模一样，你跟我没有分别，多你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不是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一个独特的艺术品，不管你自己欣赏你自己还是不欣赏，我们都是神的 original， 没有一个人是复制品，我们都是原作，我们不是 copies。 所以啊，就算是胚胎里面有双胞胎，他们两个也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都有分别的，都是神独一的创作，都是神度身定做的。所以啊，瑞光牧师曾经说过，他说世上只有一个你。大卫在诗篇139篇也是很赞叹神，他说我的肺腑啊是你造的，我在母腹当中的时候啊，你已经塑造了我了，我塑造多么奇妙。如果是都是复制品，这根本没有大卫这一句话了。你知道吗，我们的头脑每一秒钟要做出15000个以上的决定，呼吸的顺畅啊，心跳的快慢啊，消化系统里面的一个配合，我们走路眨眼，然后去举手要拿起东西，全部都是我们大脑那边制作的。我们的这个鼻子可以闻到10000以上个不同的气味，我们的这个触觉也可以感应到25000分之1寸那么微小的东西。这是很静谧神的特别的创造，我们的内耳好像是有一个15000个不同的键，这个大琴盘一样，因为我们可以分别出那么多不同的音调。但是耳朵不是只是用来听哦，如果我们感冒了啊，鼻塞耳塞了，我们会觉得晕，为什么？因为不平衡。我们耳朵也来决定我们这个人走路平衡不平衡。你知道为什么我世界里面每一个人的身份证哈都要需要我们打指纹吗？因为世界上没有两个人的指纹是一模一样，没有，双胞胎的都不一样，那你怎么可以说我们是上帝大量制造出来的呢？这个已经证明你我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人虽然是神精心的这样的一个杰作，可是我们读的圣经啊，我们知道世人都犯了罪，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从前呢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因此啊，我们每一个人呢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救恩就是神的一个新的创造。经文提醒我们呢，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本来是神的杰作哈，那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那既然神已经做了我们，为什么也要再造呢？那哥林多后书5章那边提醒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因为人堕落了，本来是好的杰作，因为罪了，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他需要在基督里面重新要被塑造起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逛这个 garage sale 的这个习惯 ？OK， 啊，去到的话呢，人家是想要不要的东西拿出来，随便还赚一点小钱，然后去卖。哎，你人家把它当成是什么垃圾，准备要丢的、要捐的了啊？你经过，你发现宝贝，你买回去。人家看不顺的，对你来讲，哇，很难得找到我要的东西。弟兄姐妹，这个叫做重造的价值。我们不但是神的杰作，我们是更是耶稣基督里的一个新的创作，这就是耶稣救赎我们救恩所启动的。所以啊，一方面我们是神的杰作，一方面我们在救赎的过程当中也有点像一件半成品， 我们需要时间啊，在耶稣的里面，基督的里面，我们属灵的品格慢慢的从我们的老我恢复到神的那个性情。所以有诗歌说成圣是需要功夫的，就好像多年前在美国那些的车都有个标签哈啊，特别他们开得慢的时候呢，他呢都有一个去说 please be patient， 但是呢 God isn't finished with me yet， 就是说请忍耐吧，上帝在我身上尚未完工啊。我们都认识这个米开朗基罗啊，他是一个力求完美的艺术家。曾经有人到他的工作室里面去参观，那有感而发就说，哎呀，自从我上次来参观，我看不出你这一个月有什么明显的一种的进展。那这个雕刻家呢就回答说，哎，你看啊，我将这一部分修改了，你看打磨了，你看那个字是不是能够生动了一点吗？你看这个人的肌肉不是能够凸显出一点点，你看他那个口唇的那个表情啊，你看那个手臂是不是比以前更有力。那个参观的人呢就不屑的说，哎呀，那是小毛病的东西。但是这雕刻家是说，你说的不错，小毛病如果不加以改正，怎能够是尽善尽美呢？所以一个艺术家的雕像在普通人看成啊差不多了，可能你在你自己的眼中里面也看着我差不多，我挺不错的。错了，上帝还要不断的在我们身上里面打磨，直到我们完美无瑕，这才是上帝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虽然应该在主里面天天被他创造，可是有些人为什么那么多年信主还保留原地呢？十年前你认识他来到我们教会就是这个模样，十年以后你发现差不多也是这个模样。那我们觉得每一个人过了十年某一些方面是退化，可是应该某一些方面也有成长啊，可是为什么还是保留以前那种光景呢？讲话不客气，现在讲话也是不客气，以前非常调戏的现在也是很调戏，怎么会这个一直保持现状呢？ Max Lucado 牧师讲过一个的故事，说到在24世纪的这个爱尔兰的海边呢，有住了一个非常好有钱但是同时非常节俭的一个老妇人。当时刚刚发明了这个电和电灯，说老妇人呢竟然愿意成为第一个让家里面接电源的人。其实村里面的人呢个个都觉得有点惊讶。那电源接好之后几个星期，这个电表记录员呢就出现在老太太的家门呢就敲门了，就问他说，诶，老太太那个电力是否够强啊，我们这个电流好不好啊。这个老太太回答说，哎呀，一切都操着顺利。但是那个电表员就大惑不解，就问他说，可是为什么你家里面的这个的电表仪只是好像没有什么用过电呢，而且你们这栋房子那么大。老太太就回答他说，我当然没有太过用电呢，我每一天当太阳下山的时候啊，我先赶紧把所有的灯打开，然后呢去找蜡烛，把所有蜡烛点起来，然后我就把所有电灯都关掉。我们有时候就像这个老妇人一样，家里面是接了电的，我们是跟永生的神是接上的，可是我们可以保持一成不变的。为什么？因为我虽然灵魂得救了，可是呢我还是靠着我的蜡烛来过日子的。我为什么要电呢？我省吗？所以我们觉得基督不是救赎没有大能，不是圣灵没有办法改变我们，乃是我们这个人偶尔虽然信主了搬一下那个开关啊，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就开个灯，但是平常我们是活在这个蜡烛阴影的底下。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开始保罗就提醒信徒说，你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你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这种的风俗，但如今基督叫你们活过来了。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一个新创作，但是前面的条件是要在基督里的，不是靠自己的意志力啊！我尽量克制自己，我有点纪律，不发那么多脾气，不是的，要在基督里的。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耶稣奇妙的救恩。神学家施多德在剑桥这个 Ridley Hall 里面念神学的时候呢，他快毕业，当时的院长这个 Paul Gibson 也刚要退下来，那校方就为了他的贡献，就为他的一个校长肖像来建墓啊。那院长呢，建墓的时候呢，他致谢，然后呢，他首先是称赞那个帮他画肖像的人，他说这幅画画得真好，那么传神，把我都画得那么的漂亮，以致有人经过看到这个像，不会问这个人是谁，他乃是说这幅画是谁画的。上帝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能够使他的荣耀被彰显，这个不是技巧，这个不是他只是单单恩典和慈爱，以至于有一天如果人多么欣赏我们，或是你自己自我孤芳自赏，你觉得你很了不起很神，你在哪里毕业，你又怎么样的时候，请你要记住，不是问你是谁，乃是问谁把你变成这样的。所以我们接下来进入经文的第二节的部分，那是更重要的部分。经文这部分说我们是要为神来工作，所以前面那一句肯定了我们的地位和价值，然后这一句就告诉我们神创造我们是有用处的，神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身上是有目的有计划的啊。这经文说为要叫我们行善啊，行善就是我们的目的了啊。神没有创造人好像那些富有人家的家里面啊，很多的装饰，很多的摆设，好像你看那种的东西挂的挺好看，可是本身没有什么多大作用了。他们唯一的功用呢，就是让那个主人家有朋友来的时候在那边要炫耀一下他这个财富和身家。OK? 这绝不是圣经说我们创造为了荣耀神，就是摆在那边好看，哇这个神很有钱。不是。我们的神是有个性的，他是圣洁完美的。所以呢他就按照他的形象把我们造了。所以呢我神的那种的仁爱那种的公义那种的伟大。以弗所书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能够荣耀神，并不是我们装扮打得漂亮。不是说把家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呢就搁在客厅当中里面我们乃是有用的机器。我们各显所能，我们各是其用。其实在我们被上帝使用操作的时候，我们就把神的这种完美的个性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了。所以我们的得救绝不是因为我们的行善，可是呢我们得救以后必定要行善，这个的次序不可以颠倒。所以我人不单是要活着，人如果活得有意义，就必须要找到我们的 vocation， 我们的天职，所谓适得其所。一个人他如果找不到他这个贡献的角色，他人生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你还记得我开始讲到的分享那个犹太人在集中营的故事吗？瑞古尔牧师在他的书《标杆人生》里面，他曾经有段话我不是恐吓弟兄姐妹，但是呢我觉得他讲的是挺让我们需要思想。他说你曾否纳闷为什么神不在我们每一个人接受救恩的那一刻就将我们接到天家呢？既然如果我信主就是买了天堂的车票，那我信主了那不是直接上去不是更爽快吗？他为何 留下我们在这个沉沦的世界，他把我们留下来乃是要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目的。神在他的教会有一个事工要给你，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使命是等着你。弟兄姐妹，这才是真正的福音，不是信了主然后随便过，然后死的时候等着上天堂，这是错误的。所以腓立比书保罗提醒我们，你们蒙恩得救还要做成得救的功夫。你今天得救，请问你做了得救的功夫没有呢？有一个童话讲到，有一个老农夫，他用一只牛和一只驴很努力的为他来耕田。有一天那一只牛就跟那个驴来商量，他说不如我们大家诈病吧，趁机可以休息一下。那个驴觉得不太妥，他说不肯，他还劝牛你不要这样做了，因为要耕的这个季节很快就要过了。但是牛不听，他就装病。农夫看到这只为了他工作那么久的牛病了，就好好照顾他，就为他铺上一些的干草，然后就喂他玉米吃让这只牛尽量感觉到很舒服。第二天这个牛又问这个驴有关这个田里面的工作，然后驴回答说，哎呀，我们没有前几日做的那么快了，因为少了你帮忙但是呢一切还勉强了，还进行的顺利。那再过了一天，这个牛依然诈病，但是当驴工作完从这个进到牛房的时候，那个牛又在问驴关于田里面的事情。但是这一次驴子说，我们今天比昨天做得更慢更累啊。然后牛就很好奇地问，诶，农夫有没有提到我啊？那个驴回答说，倒没有，不过我看到他跑去跟隔壁的厨房老板借了一把大屠刀。我想大家可以猜到故事的结局是什么。在路加福音第13章，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说这个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面三年都没有结果了，就想把树给砍掉，他何必让他白长土地呢？可是管园的就对主人说，主人啊，今年且留着吧，我们呢周围举土施肥，以后再不结果子再把它砍掉。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还留你我在世上呢？这世界那么多人有意外，又有疫情，又火灾，又山，什么都有，为什么留你跟我在地上呢？就是等着我们退休享清福吗？我们认识的黄国书长老，几十年前他就已经身体不好了，那个时候剩了很多的肿瘤，医生说不行要 dialysis 要洗肾。哎呀，到了退休的年龄的时候他因为觉得说教会要扩展了，所以职堂有需要，神就给他很大恩典，他要带着人去职堂，去库布丁的职堂，神就让他奇妙的很快找到换肾，换了个肾，让他给他更多的日子精力工作，今天又在 Cupertino 职堂要到 Sunnyvale。 他跟我爸爸同岁，80几岁，你就看到神祝福我们的，我们愿意为他做工，他就给我们能力，生存的能力。以前北区有一个黄少洲伯伯，80几岁还参加短宣哦，每个星期三晚上都来参加祷告会，认真的追求渴慕上工，所以他身上是有重病的，可是神也是给他施大恩，没有太多的症状，手术以后恢复得很好，很惊讶，赞美感谢神。我认识好几个姐妹都是患上癌症的，可是他们仍然对主那种的渴慕追求，不是在家养病不见人他是去那边是既然的追求上姐妹会，然后呢有机会的人跟人打电话来，他去聊天代祷，以致他们的重病不但不在他们身上成为一个重担，反而成为很多人的鼓励，成为很有能力的见证。弟兄姐妹， 上帝给我们生命气息是为什么？假如我们不愿意为神来活，为神来工作，我们想想，我们凭什么要求神使我们长寿健康呢？上帝说医治你干啥呢？上帝为什么要让我活着呢？其实可能有些人他先天生出来是有疾病的，有软弱的，残缺的，有些人长期卧床的，有些是年纪步入晚年，身体状况不太好，感觉到好像我不但是不能够服侍人呢，我还有人来服侍我呢啊！难道上帝对这一群那么软弱有需要的人身上也有使命吗？想让他存活着还有目的吗？他们被塑造到自认为是那么的软弱，上帝依然也希望他们行善吗？也许下面这个故事能够给弟兄姐妹一点点的帮助。这个故事叫做破漏的水桶。故事说到有一个仆人每天要提着两个水桶担在肩上面，从屋子跑到蛮远的这个河边里面去打水。两个水桶里面一个是完整无损的，另外一个呢是用了很久了，有裂缝了。所以每一次从河边打水回到屋子的时候呢，那完整的水桶倒出来都是满满的，可是那破裂的水桶倒出来只有半满的。两年过去了，仆人每天就这样来回给主人去提的什么，虽然是两桶，可是只有实际一桶半的水。那个完整无缺的水桶当然为自己的贡献感觉到很自豪，你看我哪里毕业的，你看我哪里做什么的，我能还多厉害。那个破裂的水桶就觉得自己很羞愧很无奈。那位仆人知道破水桶的心情，就对他说，今天我去打水的时候，你好好注意我所经过的那条小路，你就会发现你的那一旁其实都长了花，你知道吗？因为我晓得你是有裂缝的，所以我在路旁的一边就撒下了花的种子。我每天把你提过去的时候，是靠着你的水替我来浇灌这些花的。你看，现在我可以把这些花采下来摘了，然后献上给我的主人来欣赏。我们生命就算你认为有残缺，我不是那个照顾人的，我是被人照顾的，可是你依然可以在主的手里面被他来使用。你仍然活着是有目的的，正如这个裂缝的这个水桶一样，你可能使人的路上添上了花朵，你可能使那个帮助你的人的生命当中里面活得有色彩。很多人对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的行善其实是有误解的。哇，我们要行善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应该跟慈济那个红十字会来比美啊！慈济那边派食物我们要抢着去派啊！如果人家去就捐血我们要赶着去捐，我们不甘后人嘛。其实这个是不明白的，你不要以为做人以为好的事在神的眼中一定是美事，你可能甚至于做的就是抵挡神的事。有人在那边派了这个什么，派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性行为的那些的避孕套，你觉得这是好事吗？神所说的美善的事是神要我们所行的事，如果你读得清楚的话。所以 only those works that God does through us is good, not just any good works。所以教会不一定要做大家认为好的事，大家不一定要去做所谓的善事，大家要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啊。所以因此啊，不要把教会跟外面的社团来比较啊，人干什么我们要干什么，他以为说教会是做这种 community work， 不是，这个是错误的想法。教会成立是有另外一个目的，说教会应该做教会该做的事。那我们问，什么是教会该做的事情？那基督在世上建立 这个教会是有最终的目的的，他是要扩展神的国度，使万民成为他的门徒。那为了这个达成目的，就有不同的事工产生了，我们就需要去栽培、训练、敬拜、传福音、宣教等等。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后面就提到什么？你们各尽其职，一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姐妹，侍奉神是每一个信徒存在的目的，我们存在是有一个岗位，有一个角色的。所以前面第四章第八节保罗说，基督升上高天的时候，将各样的恩赐赏赐给人。我现在问你，你知道你的恩赐是什么吗？这对我们参与教会的事工，选择怎么样去服侍神，很大重要的。我们做父母的都很想我们的孩子接触不同方面的兴趣，对吗？能画画的送去画画，弹琴送去弹琴，能够去跳舞去跳舞，能够运动去运动。为什么？你怕你能够什么埋没天才了？你担心你的小孩子哪一方面的那种的长处技能是你没有发现，所以你的拼命去。那同样的，你知道你自己的恩赐是在哪里吗？你知道上帝在你身上里面摆上了什么技能特殊是要你来贡献的吗？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独特的杰作，就像一个拼图一样，就算是怎么小多少块，没有两块是一模一样的，缺你是不可的。如果我们不献上自己那一份，这个拼图怎么美丽怎么大都没有办法完成的。那请问你是里面的哪一份呢？也许你心里面在想，我不做自然有别人做。那希望今天跟你分享的信息就是让你知道，你就是那个人，那个人也许就是你。我们当中有人问，疫情当中连教会都不能开放，我怎么投入侍奉各尽其职啊？弟兄姐妹，我们行善，我们 do good works， 不是限制在教会的这建筑物里面的。我们感谢神呢，从疫情一开始，三谷就行各样的 good works， right？ 我们从三四月就收集了口罩，派送不同的单位机关，有姐妹自己来缝纫自己的口罩给教会的这种姐妹我们最近的 TV9 也是有感动，去了 Dublin 的 Farmers Market 那边呢，去派单张邀请新的人来参加教会。我们今年也如往年一样，虽然有疫情，还是去美中短宣说，昨天他们分享他们的见证，教会每周的奉献还是不断的，还是寄来的，有人就丢在这个邮筒奉献箱。祷告是不断的，我们支持我们各地的宣教士，甚至第三国家的小孩也是不断的，每周还是一人有人来插花，经常有人带来爱心的食物，教会的崇拜录播没有停过，暑假许多家庭也来帮忙粉刷教会的这个的课室，配合更换地毯地板。那你在哪里呢？上周五一位母亲分享，自己和女儿到了火灾区里面做义工，帮忙清理打捞那些可以找到的那些有意义的纪念物品。圣经在加拉太书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的来承担，如此完成基督的律法。政府卫生局要求我们是保持社交距离，并不是social distance, relational distance。 我们不是关系保持距离啊，弟兄姐妹。所以啊，如果我们看到有肢体有需要，好久没联络了，你会想到打个电话打个 email 去问他情况怎么样吗？有些的长辈如果不方便，你会想到说他有什么需要我给他送点去吗？无论是用品，无论是防毒用品，更重要的是彼此代祷，因为祷告是根本没有所谓 social distance 的。其实啊，侍奉神不只是想到教会里面做什么，我们自己在我们的学业工作上，我们尽上我们能力，我们其实也就在那边服侍神了。因为你们是神重价买赎过来的，圣经说，所以啊，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我们无论吃无论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神荣耀神而行。但愿我们人人在神的面前来侍奉那位生命的救主，无论有疫情没有疫情， 我们都活出一个侍奉的人生。假如你对今天的经文能够真的要了解的话，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你真的看得懂，你会明白一个意思，就是只有当我们为神工作的时候，不是为自己，为儿女，只有你真的是为上帝工作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你才让神工作在我们身上。我们低头来祷告。感谢主耶稣把话给了我们，都是很简单的话，但是我们要值得思考。主啊，你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你一生在世的年日不长，30几年，但是是鞠躬尽瘁。主啊，你没有一分钟是不是为了那差你来的天父，为了要遵行达成他的旨意，你做了。今天我们要擘饼的时候，我们要想起主，你的身上是我们美好的典范，让我们每一个人明白，我们是为你而活的，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这才是我们人生存在的目的。求主自己跟我们每一个人这样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